弟兄姊妹早晨，咁咧好高兴再一次见到大家。头先咧敬拜小组唱嗰首诗歌咧，我就识咗好多年啦，系我好后生嘅时候咧去夏令会唱嘅，都唔知道大家有冇啲咁嘅记忆。一首好好嘅诗歌，令我哋回想你自己嘅生命嘅光景，到你今日系去到边一度。好，咁咧都讲翻今日咧，我好想同大家继续分享门徒嘅系列嘅第二篇。嗱，少少recap 翻，即系讲一讲翻我上次讲到大约讲我啲乜嘢啦。嗱，上次同大家提到咧，跟随主耶稣咧，耶稣咧对我哋有三个要求，仲记唔记得啊？第一个要求系咩啊？舍己。第二个咧系背起自己嘅十字架。第三系跟随耶稣基督。如果你大家仲記得咧，喺原文裏邊咧，嗰三個字咧都係命令式嘅動詞，嘅意思就係話唔係叫你揀，你冇得揀，三樣嘢都要做，你唔可以揀一樣、兩樣，或者你唔可以自己諗個自己方法去做嘅，三個都係命令式嘅語句，係你三樣嘅都要去跟隨。嗱，呢個就係我上次講到嘅重點。咁咧就大家聽咗約莫都有一個月啦，唔知道大家咧有冇去每日去靠聖靈去學習啦，點樣去寫幾背十字架跟隨耶穌。上次呢一個姊妹完咗就咁樣同我講話啊，我都好想呢真係呢花時間去睇福音書，用一日嘅時間去睇下福音書，學校下耶穌基督係點樣去跟隨主。咁我諗呢呢個真係我哋一生要學習嘅功課，願意我哋大家彼此提醒，一齊嘅互勉，好唔好？好，我哋開始嘅時候呢一齊去禱告。亲爱主耶稣，我们很多谢你自己的恩典，因为主啊，你清楚知道我们今天每个人的光景是如何。主啊，我求你去让我们可以休息，好像诗歌所说的一样，就算我们今天是成功定失败好，主啊，我们都要去到你的怀的里面，我们要去从你那里去得力，以致我们可以有力量的继续背十字架舍己的跟从你。主，愿意你的灵今日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我们感谢主，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去祈求，阿们。咁咧，我就会继续咧上次讲嗰段经文。上次其实我未讲完嘅，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咁我就会继续上次讲嗰段嘅经文。不如开始嘅时候咧，我哋一齐去再读一读呢段嘅经文，好唔好？马太福音嘅16章24到28节，嗱，大家可以睇上面嘅 PowerPoint 啦。我哋一齐读，预备起。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要丧失生命；凡为我丧失生命的，要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与他的众使者一起来临。那时候他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未经历死亡以前必定看见人子来到他的国里。弟兄姊妹，上次听完我的讲道，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其中有一个人我特别去讲的，就是使徒彼得，是吧？使徒彼得的一生是不是有很多失败的例子？是不是他的失败，我不知道呢对于你呢有些什么的启迪。不过有一点呢我都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使徒彼得这么多失败里面呢，其中有几个比较出名的。但如果有一个呢大家记得，就是有一次很大风浪，咁呢耶稣就不在船上面。突然间彼得就怎样见到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大家记不记得有这样的故事？跟住点啊？彼得咧就好叻嘅，主，我都想喺水面度行、哦。跟住佢点啊？主话你可以，佢真系彼得喺水面度行、哦。跟住发生件咩事啊？有风吹啊，啲浪好大，彼得点啊？个心里边好惊，佢咪开始沉落去啦。嗱，呢一个 moment 对于彼得嚟讲系点啊？系一个失败。啊，佢仲有一个失败，记唔记得耶稣被捉嘅时候，彼得点样啊？他不知道耶稣是什么和平之子，他拿把刀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 的耳朵斩了下来。当然耶稣即刻医好他，医好那个仆人。还有一样东西，我想呢基本上我们没什么人及到彼得的失败的。在鸡叫之前怎样？三次不认主。你都没什么可能，因为你家里没有鸡。所以你不可能三次你不认主的，是不是？我想这个失败呢，其实呢都真是我想现在的人呢都真比较难学到。三次不承认耶稣基督，还要是什么？一个晚上。但是我想这些的失败有没有去影响到彼得跟随主耶稣呢？这些的失败没有决定到彼得成为一个怎样的门徒。我想我们的一生呢，其实往往都会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一生有很多不同的时刻去判定你，或者去评价你自己的怎样的基督徒，你看得到的那些时刻。小到是啲乜嘢呢？小到可能有陣時，我上次提過你坐喺梳化，你有時間，到底你攞個手機出嚟去上網啊？咁而家真係好多嘢睇嘅。當然啦，就有啲人會覺得唔好睇咁多香港啲時事，你可以為香港嘅祈禱，因為咧睇得多有陣時都會有啲 depression 嘅。其實有陣時，因為咧唔係咁容易有啲乜嘢嘅出路，定係你會有啲人就會點咧？有時間佢哋咧會。开个那些盒子看看戏，是不是？还是在一些这样的时刻里面你会拿本圣经来看呢？还是拿一些去祈祷呢？其实不定是这些的，又或者会不会想想一些很多的时间有很多决定你要去做的。星期五晚上可能有团体回教会有聚会，星期六又是这样，你会怎样去抉择你去不去呢？这些比较少的 moment 或者时刻，你去看到自己一个怎样的基督徒。但有些更加大的，就是什么呢？神可能呼召你去做一些他的工作的，可能神给一把感动给你去参加短宣，或者神感动你去参加教会一些侍奉。你怎样去回应上帝呢？当你去看一些神给你的 calling， 在那个时刻里面你怎样去回应上帝呢？那些的时刻其实往往是累积着我们成为一个怎样的基督徒。我自己很小的时候呢就回教会，我觉得跟随耶稣呢应该不是很难的。我小时候真的这样想，回教会坐在这里就可以了，是不是？但是大了我就知道呢其实不得了。哇，真的看到那段经文要怎样，要舍己背十字架去跟随耶稣，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你大家还记得我上个月讲到的时候，讲到威廉宝登，他讲了三样什么？毫无保留，永不回头，还有绝不后悔，是不是？ No reserve, no retreat, and no regrets。 要这样去跟随主，那我有时候都问一下自己，其实得唔得呢？我都会问下自己呢个问题。耶稣当然知道我哋会咁样问，所以呢佢喺圣经其实25、26节呢跟住话咗俾我哋听，我哋点解要跟随佢嘅原因。点解我哋要不顾一切去跟随耶稣呢？耶稣俾我哋有一个解释。佢咁样讲，佢话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嘅要丧失生命，凡为我丧失生命的要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去换生命呢？在25节里面大家可以细心看一看，很明显有一个比较，是吗？得着和丧失，是吗？你要得着生命你又怎样？要先丧失生命，跟着呢你为耶稣基督丧失生命呢就要得着生命了。其实呢在这里你应该问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我有时看呢就会觉得乜咁似啲佛偈咁嘅，听完都好似一头雾水，又失又得又得又失，咁即係讲緊乜嘢呢？恕我咁讲啦，用广东话即係粗俗少少去讲一样嘢呢，你会容易啲明白呢个意思。嘅意思就係咩呢？如果我哋要想得条命的时候呢，你就要懂得放弃你的条命。如果你当你为耶稣冇了条命的时候呢，你就得着 神为你预备那个生命。可能这样看呢，你可能会容易明白一点。当然呢，你要去明白的时候呢，你还需要明白多两件事。第一，到底圣经对生命这个字是为什么呢？英文是 soul。其实呢，希腊原文呢其实就是一个字啦，我都不需要大家多讲。其实它的意思只是指紧一个世间上我们人活着的生命。其实呢，当然有些释经学者呢，他指紧一些灵魂啦，但其实通常犹太人都不是这样看，他指紧的都是生命，是指紧你平时肉身上面在世界的生命。意思的就是说，如果你想得到神为你预备那个生命的时候，你今生呢，你就要放弃的生命。我想耶稣这么夸张的手法呢，其实是想给你去思考人生，给你去想想呢，到底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其实你每一天怎样过你的生命呢？弟兄姊妹，你每一天这么劳苦的生活是怎样过，是为了什么呢？要明白二十五节，其实还要知道多一样东西，就是经文的开始之前，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或者一个很重要的前设。是讲了什么呢？就是说，讲给那些凡想要救自己生命的人。为什么这个前设这么重要呢？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觉得自己生命有问题，我想问你觉不觉得你自己会有动力去舍己背十字架去跟从耶稣呢？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你有没有东西需要改变呢？为什么这么辛苦呢？是不是这个呢，也是很多未信的人呢讲给你听的答案来的。你跟他传福音，他会跟你讲什么？我生活不错啊，都挺好啊，我做什么要信耶稣呢？是不是我都有做下善事的。但如果你只是从今世的角度去想呢，我想你很难去明白一个信耶稣的人要这么毫无保留去跟从耶稣，这么辛苦为了什么呢？是不是很难？但是耶稣其实跟着在二十七节就话了给我们听，将来会发生一件什么事，让我们明白为什么今日你要救自己的生命。第七节讲什么？主是一个主再来的幅图画。在那里我想每一个犹太人都会明白，有一天耶稣基督会再来，那个时候人子要在父的荣耀里面和他众使者一起来临，那个是主再来的日子。那一刻神会照着每个人的行为去审判人，报应各人。哪些人可以得救呢？当然耶稣这样讲的目的就是跟随他的人才可以得救。每一个相信主的人在末日的时候，你就会得着那个永恒超越死亡的生命。不过弟兄姊妹，我都想跟你分享，我想我们中国人很懂计数，是不是？我们很懂计数的，每一个懂计数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的。但很奇怪，你懂计数，但是人有时候很奇怪一样东西，就是明明知道有末日的审判，但我仍然是看着今生。很多时候呢，将我们的信仰呢排挤了在人生之外。或者应该这么讲，我们不要忘记呢，这个是属灵的角度，撒旦呢永远都会迷惑你的。如果你看过有一本书呢，叫《地狱来鸿》，萧牧师经常都提C.S. Lewis 写的。本书是讲什么呢？有魔鬼就教一个鬼仔去怎样去迷惑人，或者迷惑一些信徒。他怎样说呢？就是他的计划呢，就是千祈不要让人或者那些基督徒呢去看将来。一定要去看什么？看今生，看感官的经验，看那些短视的人生。千祈不要让他们想永恒。要他们呢满足他自己的需要。鼓励他们呢去赚得全世界。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会不会很多时候都是满足自己的需要？经常看看啊，人家的车比我靓，我们会想想啊，那个人间屋比我大，那个人的职位会比我高。 但弟兄姊妹，如果从永恒的角度去看，从一个末日的角度去看，你会不会继续这样生活？在这里我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基督徒的故事。有些人都应该听过，就是刘俊涛弟兄。他呢是香港一个明报总编辑，在2014年的2月26号他当时在西湾河，港岛的西湾河，被两名匪徒在他背脊总共斩了，同埋只脚咧斩咗六刀，重伤，系专登唔斩死佢嘅。虽然佢条命保得住啦，但系佢用咗半年时间咧去养伤，跟住咧用咗五年时间去康复。佢而家行路咯，都仲系有少少趌下趌下嘅。佢跟住咧，佢信咗佢经历咗一件事之后咧，佢就做咗好多嘅分享。呢个系佢自己嘅见证。佢讲翻佢嘅过往，佢话我咧1987年。在港大畢業，好犀利喎！以前87年港大畢業，我87年都喺香港，不過唔係港大畢業。然後咧就去咗英國讀法律，佢係咧讀完法律畢業翻嚟香港去做嘢。但係咧佢嗰陣時諗住，有個特別機會可以入新聞界，佢就專登唔去做律師嘅。佢想嘗試用佢嘅法律知識咧去分析同埋評論社會。因为他觉得工作上有很多空间，他做下很喜欢这个行业，后来95年就转了去明报做主编。刘俊涛本身他自己分享，他也是有基督徒来的，之前在未受伤之前他都觉得要荣神益人的，不过他觉得什么是荣神益人呢？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想法。第一就是什么呢？他认为就是聪明、才智再加努力，他觉得是聪明、才智加努力，做好自己，做一个成功的人，他觉得就荣耀到神。所以他怎样呢？他每日早上九点钟就起身翻工啦，翻到公司第一样嘢做冲杯咖啡，然后就不断开会做嘢，开会做嘢，到夜晚12点先放工。翻到屋企咧，因为个脑太活跃啦，就倒一杯红酒放松下，然后先瞓觉。每日的如是，但是当他受了伤之后，他瞓在铺病床上，他回望他自己的过去，他这样分享，他说他突然间醒觉，他过去的人生就是得三样东西，不是聪明才智加努力，今次是咖啡，第二就是自己的头脑，第三就是杯红酒。这个就是他过往的人生，他这样去反省，这个就是他过往的人生。那他那时候呢就在医院，他就开始呢好像我上次提大家咁呢，攞本福音书来睇下四福音啦。佢真係睇四福音。佢睇四福音点呢？佢睇得见嘅耶稣基督係一个原来係一个受苦嘅主嚟。係一个舍己嘅主嚟。佢今日或者佢过去嘅信仰，他都不明白原来他跟随着一个主不是一个很荣耀很成功的主，反而是一个服侍人受苦的耶稣基督。当他那一刻，没错，他自己反省，他仍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受伤。如果你知道那个新闻，最终警察都捉不到任何人，只是捉到刀手，但背后那个就完全不知道。但当他纵然不明白他那天为什么要被人斩，为什么要受苦，但他明白了一件事，神给他醒觉到他过去的人生竟然将信仰完全排挤在他生活和人生之外。他受伤之后，他拿回起他的信仰，他决定他将来的人生要为神而活。所以他提醒弟兄姊妹，他今天成日都提醒弟兄姊妹，千祈不要将信仰排挤在你人生之外，你的人生、你的工作可以有你的信仰。刘俊豪受伤这件事成为了他生命信仰的转捩点。没错，他看回他过去做门徒的人生，好像彼得一样很多失败，但是那些失败他没有在那些失败停下来，特别在他受伤的时候他醒觉回来，然后他自己看得到 他跟随他主是一个怎样的主，他看到他需要望的是永恒。当他看着永恒的时候，用永恒去衡量事物的时候，他就开始明白过去他所做的是没什么意义。所以他好翻之后，他又建立了另外一个机构，他仍然去评论新闻，评论时事，但是他尝试用信徒的角度，用好去不断去做好多个分享，去话俾人知道基督徒是可以将信仰摆在人生的里面。我想不仅止是刘弟兄，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你会怎样去计呢？你会怎样去看你过去的人生？其实在圣经里面，其实耶稣不是单单叫我们去计算，在26节里面他都有警告每一个跟随他的人，如果你今天选择相反的路的时候，跟着世界的方式去行的时候，最终就算你赚到全世界，但在末日的审判里面，耶稣警告我们什么？你会赔上你自己的生命。耶稣还问，那有什么益处呢？其实这个警告呢，我跟25节一样，是耶稣用了一个很夸张的手法，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哪有一个人可以赚得全世界啊？就算标记都不得啦，况且他现在以前是首富，现在都不是啦，不知排第二排第三啦，是不是？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赚到全世界。但耶稣的意思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你今日是以赚得全世界，或者赚好多的钱，或者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以不是上帝的事情摆为你人生目标的首位的时候，耶稣就在那里警告你，你可能会丧失永恒的生命。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呢，事实上呢，这个世界呢真的可以会为你带来一些满足的，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否认有钱开不开心啊？你看到你银行户口很多个零开不开心啊？我就可能是少数位下很多个零的，你们可能是少数位前面。你看到很多钱你开不开心？你看到你很享乐，你去享乐的时候你开不开心啊？你有好多物质你开唔开心啊？你食得好饱你开唔开心啊？或者你睇电视剧沉醉喺嗰个主角里面嗰个情节，哇，你好 enjoy。 换嚟个呢个世界其实真可以对你换嚟一啲嘅满足感，会换嚟一啲短暂嘅快乐。但係耶稣喺度想问你嘅係，换唔换到永恒嘅生命？耶稣在这里真的要你去计，你想清楚，你望一望永恒，到底你是赚还是蚀？到底你是有赢还是你其实不断地亏紧本？人可以赚到不赚到多少呢？你赚不赚到这个世界呢？你可以享受到多少东西？不过顶之我有一点呢，真的要小心，人真的可以自己欺骗自己的。你会跟自己说，啊，其实我现在做的事情，都好像跟信仰有关系的。但是圣经说，神是看人的内心。你可以骗到你自己，你可以骗其他人，没问题，很容易骗的。但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你骗不到上帝。我想说第二个的见证，一个弟兄，一个宣教士的 Jim Adelock， 一个美国的青年人，他的一生都是很短暂的。其实他18岁的时候，他参加了葛培利一个报道会，他深受感动，葛培利的感动，他就决志一生要去侍奉主。他跟着就入了当时很出名的惠顿神学院 Wheaton College 去读神学。他读神学里面，神又再一次感动他，他在日记里面写下一句说话，他这样说，他说一个晓得去付出那些留不住的东西，而去换取一些永远不会失去的人，才是一个智者。即是一个懂得放弃一些留不住的东西，
去找一些永恒的东西，那个人如果懂得这样做，那个人就是智者。因为他写得这样的说话，所以他自己就决定一定呢就要去那些福音未传到的地方去宣教。所以他25岁的时候就去了南美 Ecuador， 向一个未开发的印第安族去宣教。那个印第安族出名很凶残，成日都杀人，但是他们不怕，他和其他四个宣教士都不怕，尝试开始的时候用食物去跟他们去接触。但是长话短说，当中他接触其中的印第安人讲大话，告诉他们族人他们是有阴谋的，所以个族长最后决定要杀了他们。所以在另一次接触的时候就杀了他们。后来的人找到他们的尸体，其实那四个宣教士，那五个宣教士加上詹姆洛，其实是有枪的，他们，但是呢他们没有开枪，因为他们不想用枪去杀死那些印第安人，他宁可放弃他自己的生命。后来詹姆洛的太太伊丽莎白很伤心，慢慢大两年之后，神又再一次感动他，他和其他一些太太再一次去到那个印第安族里面去传福音。他们不单止没有受到伤害，最后尾还带到那个族里面很多人信了耶稣。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上 YouTube 去看杀詹姆洛那个印第安人后来出回来做见证，讲神的恩典怎样的去拯救他。圣经有一句说话很出名的，一粒麦子不跌在地上死了仍是一粒，但是死了的时候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什么东西是存留不到的呢？很多东西存留不到，包括时间、你的能力、你的才能、你的钱、机会、你的精神，甚至是你的健康，很多东西都存留不到。但我很想让你想想，什么才是永远不会失去的呢？我很想你去想想，我不给答案你，我想大家都知道什么才是永远不会失去的呢？你会不会晓得用那些永不可以存留的东西去换一些永远不会失去的东西呢？这条数其实很易计，但是我们会不会去做？最后耶稣基督在28节这样说，他在总结的时候他提到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原来门徒都可以经历得到的，不是要等到末世审判的时候才会出现那个神的国，原来今天都会出现的。圣经这样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有人在未经历死亡之前必定要看见人子到到他的国里面。圣经一开始耶稣用了实在告诉你们，其实叫门徒你真要留心听，这件事很重要的，就是你会看见人子，就是耶稣基督的国会临到。或者你会问，即是看到些什么啊？传统的圣经学者都会有些人会估计呢，会不会是讲但以理书七章十四节，我以前都讲过那里耶稣在万国里面受君王敬拜的景象呢？但其实有时候不用想更远的，有另外一个解释呢，我觉得比较合理一点的，就是其实完了这节跟着下一节，即是十七章一节呢，有个很重要的线索给我们的，就是个连接词，就是六天之后彼得、约翰和雅各呢，他跟着怎样在山上面见到耶稣登山变像，见到神的荣耀，还见到谁？摩西和以利亚。耶稣至今的经历，原来彼得、约翰和雅各他未死之前真的见得到。弟兄姊妹，或者今天我们没有彼得、雅各、约翰那么幸运可以跟耶稣上山见他变像，但我都想提醒大家，神的国虽然未完全降临，神的国已经来到这个世界，是不是？耶稣自己亲自说，神的国今天在哪里呢？会不会就是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就是神的国呢？会不会你去遵行神的旨意，在这个世界去见证主的时候，人家就见到神的国的出现呢？我都想分享到一个弟兄的见证，是一个台湾人，叫做小马，他的名字叫倪子君，正式的中文名。他是一个歌手来的，台湾一对男子组合的歌手，他很多演出赚很多的钱。但是他就发觉呢，自己呢原来呢后来发觉自己穷到呢只是得回钱。他这样讲，他说有一次当他呢很多钱，但他散尽的钱的时候呢，他突然发觉他对人生很茫然，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在那时刻呢，有个电视台呢竟然找他做一个节目，旅游节目，世界第一等。我们不是台湾人，当然没有人看过，不是去一些最好的国家，世界第一等。那个节目是叫他去一些世界上面最贫穷的60个国家，或者打紧仗的60个国家，叫他去体验。这一次的经历呢，让小马呢看到很多有钱都买不到的东西，见到很多的贫穷，见到很多人生活在灾难饥荒里面。他还见到有很多人，那些人原本不应该属于那些地方，是什么人呢？是很多基督徒去到那些地方去帮手照顾那些穷人。他见到那些人的生命的时候，他突然间他见到神的国。当他完了节目回台湾的时候，他就信了耶稣，他立志要去改变。更加在2009年台湾有一次台风去到台南，整个台南很多人受到灾难，他就放弃了，停了他自己的工作，他花一个月的时间去做当地，去做义工，去帮那些灾民。他只是这样讲，他说没错，我连一蚊我都冇，一分钱报酬都冇，但是他的心里面非常的踏实和满足。以前他觉得他的口他有很多钱在袋里，夜夜笙歌，好开心。以前他觉得好像很开心，但是竟然他用一个月的时间去做义工的时候，他感觉到他以前完全感觉不到用神的爱去服侍人那份的喜乐，令他好满足，他得到从神而来那份的祝福。他更加最后，其实他看到马太福音16章26节，他从中呢得到个创作的灵感，写一首歌叫《穷得只剩下钱》。弟兄姊妹，真的有这首歌的，不过呢，如果你不是喜欢听现代流行音乐的呢，就不要去听了，真的要喜欢听现代流行音乐那些人呢， rap rap 地的首歌比较 rap song 来的。但他就从这次圣经呢就启发写了一首这样的歌。魏弟兄他自己这样讲，信主之前没错他金钱上很富有，但他信主之后他才真的明白，原来他真的穷到只是得回钱。弟兄姊妹，我都想问你，在上帝的面前你是很有钱呢，还是很穷？在讲到结束的时候呢，我有三个思考问题都很想跟大家分享，你可以继续回来想。第一，刘俊涛弟兄的生命给你有什么反省呢？你有没有回望你自己的过去，你的人生，你的人生过去人生你追求什么呢？你过去的人生最需要的乜嘢呢？如果你学刘弟兄咁回顾翻你嘅人生，你有几多样嘢系揸喺手嘅咧？系咪好似佢咁得翻咖啡、个脑同埋杯红酒？第二，阿小马倪子君弟兄嘅分享又俾你啲咩反省？你系咪真系穷到得翻钱？你觉唔觉得自己嘅生命而家需要被拯救？我谂弟兄姊妹，呢个反省其实好紧要，因为只有你同上帝先知道你而家嘅人生到底系赚定系蚀。第三， 占埃勒洛的弟兄的生命给你有什么反省？我自己很相信神的国一定会出现在一个毫无保留、永不回头和绝不后悔的人身上。你今天的生命怎样？是不是好像他们一样？人家会不会看到神的国在你的人生里面出现呢？最后呢，我想讲多个故事。早堂完了呢，有个弟兄先生跟我说，啊，你好多故事咁。不过这个是连接上一次讲到的。大家记不记得我上次讲过威廉·布登的故事呢？是不是他死了之后，其实他屋企人捐了$100,000，在当时很犀利，捐了去中国在兰州起一间医院。在医院的走廊呢，其实还挂着很多宣教士的医生去医病人的照片。当年代呢，其实有很多人呢继有威廉·布登的故事呢的感动。很多基督徒的医生，当时有 Dr. King、 Dr. Wen， 他们都愿意呢去到中国去服侍，用医疗去宣教，去传福音。但你知道去中国当时的环境很差，他大部分呢40岁之前呢就全部都过身。但他们的足迹，他们所做的，今天都仍然被很多人记得。我想更加重要的是，他们那个为福音的缘故，毫无保留、永不回头、绝不后悔的生命，上帝是记得。神的国今天仍然在这里。如果你仍然未信耶稣的在座，我很鼓励你，你可以接纳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得着那个永恒的生命。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很久，我都很鼓励你，你今天的眼是不是望着永恒呢？你有没有靠圣灵的能力活 在生活上面，将你的信仰和生活和你的生命都去结合呢？如果你不知道怎样去做的时候，我再提你多一次，好像刘俊涛弟兄一样，看一下福音书，看福音书耶稣的榜样，就是我一生要跟随要学习的。我们一起低头去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再一次的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放在你的手的里面。主要我们的一生没错有很多的失败，但这些失败不是决定我们成为一个怎样的基督徒。主要每一次的失败，求你的灵去提醒我们，我们真的不可以再靠自己，我们需要靠圣灵的能力，我们需要走回去耶稣基督你的面前，谦卑自己。主啊，你的一生，我们的一生是属于你的，求你用我们的一生去侍奉你，帮我们摆更加多的时间去亲近你，去看圣经，明白怎样去见证主你。主，我更加愿意你去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帮助我们将信仰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愿意人都因着我们见到神的国，福音能够被广传。再一次的多谢你，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去祈求，阿门。